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你在创世之初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里边能够认识你，能够蒙福。今天求主来托住这个软弱的器皿，一切都求圣灵来完全的掌管高抹孩子，让我能传讲的完全出于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一同的来领受，一同的来蒙你的教导，一同的来成长。我们愿意做你和你心意的门徒，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就必因着福音得救。那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的一句话。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他待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我们如果看圣经，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给一家教会最长的书信，两封书信加在一起有29章。那么今天这15章呢，又是哥林多前书里边最长的一章，有58节。可见今天这个15章所要传讲的，保罗所要表达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那么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也是一个保证。就必的意思就是一个担保。那么保罗说这个就必让我们得救的福音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要持守。保罗强调了福音是让我们能够得救的，同时他也没有否定我们人应该尽的义务，那就是我们要相信并且要持守。他强调了福音绝对的能够让我们得救的能力，又肯定了人回应的必要。接下来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所传讲的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他通过两方面的来证明，一方面是圣经的见证，另一方面就是这件事情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而且在当时还有大部分人还健在。那么最后呢，保罗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用他的生命的改变，见证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这段信息里边有四部分的内容。第一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需要我们持守。那第二部分就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的死和复活。第三，众圣徒是耶稣复活的见证。那么第四方面就是保罗自己用他的生命见证了福音。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经文。在第15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福音不是一个新的理论，而是一个他从前所传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也就是现在传了2000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更改的福音。这个使徒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边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的，而且是永不改变的。在犹大书里边，犹大他也说，我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他说这个真道是一次性交付的，也就是说 交付一次就完全的，彻底的，是完全成全的。保罗他说，这道你们曾经听过，现在而且也领受了，那么现在他说你们而且有一段时间也能够持守，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在旧约里边常常出现，他表明这个人不会跌倒，不会失败，能够得胜。那耶和华曾经对约书亚说，他们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战胜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能够经得住审判。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七节，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在审判的时候，谁能够不被定罪，谁能够经得住审判。保罗首先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一定可以使人得救的，是完全确实的。那这个确定性不在乎保罗，而在乎这是神的福音，是神的应许。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敢这样肯定的讲出来，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他所信的基督。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们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耶稣基督他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才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的一个保证。那有时候我们在团契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到自己的挣扎，自己的软弱，很无奈，甚至质疑自己的信仰，怕自己没有得救。我想说，如果我们想靠自己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得救。因为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多么的勤奋，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的义都像这个污秽的衣服。所以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神他的作为，他的恩典。我们在当中一丝一毫的贡献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唯独恩典，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他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了，已经完成了。所以主耶稣他说成了，他说成了就已经成了。接着保罗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这个已经成了的福音还需要我们去持守。他说我们若能持守就必得救，那就是说我们单单的持守一段时间是不够的，而是要一直的持守下去。我们看到持守这个词呢，在希腊语里边它是一个现代时态，我们一看到现代时态，我们就马上要意识到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持续的进行的动作。那持守这个词的英文是 hold fast， 表示一种牢牢的抓住。所以我们的信仰需要我们牢牢的抓住，一生要持守，不能松懈，不能放松。这句话告诉我们，突然相信和能意持守是信徒的两种可能。若不是，谢谢，若不是突然相信，就一定能够持守得住。而持守导致的结果就是必然得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竭力避免落入突然相信的光景。那么这个突然相信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实际的发生的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们从圣经可以看，这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边的多和少，一个是 many， 一个是 few。 我们知道这两个词的差距是很大的。主耶稣还说过，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找着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我们要能做的就是努力使我们成为那个被选上的人，那就要求我们要真正的愿意持守圣经的真道。徒然的意思就是没有效果，白白的浪费。主耶稣讲过太多的比喻，都是在说这件事情。比如说撒种的比喻，这里面有四种的土，那这四种的土的结果只有一种能够结果实，是真正得救的人。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只有第一种没有能够生根的是不得救的，第二三种也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愿去解读，加上一些预设。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放空自己的自以为是，完全降服在圣经的面前。我们要把每一节经文放在整体圣经的基础上来解释，这就是以经解经。那耶稣说过很多次，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下去烧掉。施洗约翰也曾说，凡没有结果子的树要连根砍下去丢在火里。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主人要把它砍掉。后来仆人求情说，再给他一次机会，给他松土加粪，若再不结果子就把它砍掉。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如果不结果子就要砍掉，那么砍掉当然就没有生命。所以持守福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持守的是什么？我们持守的内容是什么？那接下来保罗就再次重申了我们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内容。在第三章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我们需要永远纪念的，也应该是常常的纪念，而不只是在节期的时候有一个宗教形式。那这里的第一就是首先重要的意思，保罗想要说的就是核心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死和复活这两件事情是并列的，同等的重要。保罗把他所传讲的福音重新再讲一次，这些就是他当初所传讲的，然后传给他们。保罗是从哪里领受的呢？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1-12节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来教导我的，而是直接神的启示，是圣灵的光照。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3:2节他也说，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他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是关乎福音的奥秘，而且这个奥秘是在以前神从来没有启示过的。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他在他的圣经他的这些书信里边都已经多次来启示这个福音的奥秘。我们看到保罗他这句话并不是自夸，而是实情。就像摩西他说，摩西生来极其谦卑一样，他是实事求是的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 那么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他当初把亲自从神领受的传给了哥林多教会，现在为什么又再次的重申呢？因为在教会当中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就是有人听了那些谎言的宣传，开始质疑基督的复活。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里面记载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过程。保罗在哥林多待了长达18个月，这18个月对保罗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刻，因为他面临了犹太人的逼迫。保罗在哥林多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和他的爱心，然而呢，哥林多教会是让保罗最伤心最难过的教会。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从哥林多这两封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到，教会里边有人诋毁攻击保罗，怀疑挑战他的身份，作为使徒的身份，而且他们当中有人不追求信仰，凭着血气里边搞纷争结党，又有人高举方言追求个人感受，他们都是属灵的婴孩。他们保罗说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这样一群门徒让保罗操碎了心。其实在这两封书信之外还有至少一到两封书信是没有收录在圣经里边的。那保罗针对这样一个教会这样多的问题，所以写下了这样长的两封书信。这样长的两封书信呢，也是留给我们作为我们宝贵的治理教会的一个材料。有人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教会治理的一个说明书，因为很多的教会的问题都在里边提到了。那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在他前边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有纷争的问题，容忍这个犯罪的问题，对恩赐认识不清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相对于他现在要讲的问题都是小问题，那么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关乎福音根基的问题，就是他们质疑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保罗花了这个50节这样大的篇幅在15章专门讲复活。所以在保罗看来，复活的问题极其重要。我们看到保罗这里边两次用到了照圣经所说，其实他完全可以讲一次，他可以说照圣经所说耶稣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但是他分开两次讲。那么这样不厌其烦的重复，让我们就看到这个照圣经所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照圣经所说这样的重要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件事情是神的证明，是神的见证，这件事情是主耶稣这个年代之前几百年，比如说以赛亚是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以赛亚的预言。那么我个人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犹豫不定没有下决心相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旧约的预言让我能够真的降服下来，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的第13章19节，这边关于巴比伦的预言说，巴比伦素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那我小的时候呢，我们读历史，国际这个世界历史里边就讲到四大文明古国 其中有一个就是古巴比伦，剩下的三个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在地图上都能找到他们，埃及、印度和中国。那么我们不能找到巴比伦。我当时想，这个巴比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消失了？那么后来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上边就找这个巴比伦的信息。后来我才知道，直到19世纪，人们才发现巴比伦的遗址，把它挖掘出来。那么巴比伦，我们这里边看到它是列国的荣耀，是加利的人所金夸的华美。据历史记载，当时它有一个空中花园高耸入云，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奇迹，它是号称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据说它的城墙可以并排跑两辆马车。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城市，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居然就消失了。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圣经说，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埋在死海的底下，现在还埋在死海的底下。那么这个巴比伦城，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就是要埋在地下。那么埋在地下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古代的文明，这样一个令人惊夸的一个华美，就这样消失了。更令人惊叹的就是，圣经的预言说它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那么被挖掘出来以后，那时候的他所在的国家是伊拉克。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他也号称一个强人，而且伊拉克他有石油，他也是很有钱的。这个萨达姆他就想恢复他们加勒底人的荣耀，他多次试图重建巴比伦，因为这个巴比伦城是在这个巴格达的离很近的地方，大概40-50公里，所以他想重建。但是就是这样奇妙，他多次重建，多次失败，直到他死为止，也没有重建，到现在也没有重建，而且我相信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人重建，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必永无人烟。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真的看到，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神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更改的。那么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也和他的门徒们讲，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在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4节说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的事在圣经语音预言了，而且这些一定会实现。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他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都知道旧约，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多次的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那应验先知所说的，这表明神在整个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全人的掌管，一切在神都没有偶然的发生。正如耶稣讲到他的死，他说，没有人能取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我自己怎么舍我也可以取回来。所以保罗他说，他所传扬的耶稣基督没有似是而非的，在他总有只有一世。所以按照圣经所说，这句话就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那基督的复活是保罗宣教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受迫害的根本原因。在使徒行传第24章21节，他说，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他的一生传道，受尽了迫害、追杀，都是为了基督复活的道理。但是他到死也没有妥协，也没有更改，因为这是他所持守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他绝对不能动摇。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圣经的验证，那么呢，另外一方面还是有许多的见证人的活的见证。接下来在第15章的5节，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那犹太人他们是很重视见证人的，摩西的律法规定要定一个案件必须有2到3个见证人才可以定准，那见证人的目的就是见证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尤其是要一个活的见证人。那么保罗他说主耶稣曾经6次显现，他这里面讲到了6次，实际上不止这6次，他这6次都是有代表性的。那他说曾经给彼得显现，曾经给12使徒显现，还有给众使徒显现，雅各最后是给他显现。那么这里边讲的众使徒就包括雅各和巴拿巴等人。保罗他说主耶稣曾经1次的向500多的信徒显现，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并没有把主耶稣的所有的行的神迹和他的作为都写出来。我觉得重要的是保罗要表达的就是这500多人有一大半现在还活着，他们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活见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使徒是奉差遣的人，使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使徒这个概念只是针对于初代教会，因为圣经说这个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教会的奠基人，他是有历史的责任和意义的。保罗他把复活的见证人都列举出来以后，他把自己排在最后。他说他形象的说我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那就像一个早产儿一样的，他完全没有准备好，因为保罗没有跟过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为律法热心的人，他不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他抵挡基督，他而且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但是神拣选他，让他能够认识他，给他机会悔改。他说我就像没有预备好就突然生下来一样，是一个早产儿，但是早产儿如果他能活下来，他的生命力反而比那些正常出生的人还强，因为他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保罗他说我格外的比那些使徒格外的劳苦，因为神给他这样的能力。保罗接下来他就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他自己是一个活的见证。那接下来他就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在第9节，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迫害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那彼得他很谦卑，他说我是最小的，这里边的小不是指年龄，当然我们猜测他的年龄应该是最小的，但是保罗他这里说他是最后来的，就像一个小弟弟一样，而且他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何等人这个词呢，让我们感觉有一点好像自夸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看了成了何等人，但实际上这个词呢，本意是我成了现在的我，英文是 I am what I am， 就是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回看自己以前那个样子，他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我现在这个成了这个样子。 我以前是这样不迫害门徒的人，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使徒。这样的强烈的反差，他是想突出一个神的这种大能，而且他没有把这种这么大的生命的转换的功能一点点归在自己的身上，他说这是完全神的恩典所成就的。但同时呢，保罗他也没有否认自己的努力，他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是正确的。他说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不是突然的，正像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所做的见证那样，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保罗的可贵之处。他说他比所有的使徒更加的劳苦，这句话呢也是保罗实事求是讲的。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从第13章以后都是在讲保罗的宣教的旅程。他圣经记载我们至少有三次的宣教，整个围绕地中海周边他都跑遍了。这个当时的他说我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给罗马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但是呢保罗他这样的努力成就这样大，他在神面前他还是谦卑的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没有自取荣耀，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是新约时代里边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徒，也是让我们敬佩让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我们不高举个人，但是我们需要从这些属灵伟人的身上学习他们那种可贵的品格，效法他们那样的来追求神的真道，服侍神。保罗他说求你们效法我，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我们效法他就等于效法基督，而且他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看，当保罗被亚拿尼亚按手受洗之后，他没有迟疑，他马上就投入了福音的事工。他的悔改他的转变是马上的，而且是彻底的。因为保罗他有深厚的圣经的根基，当主开启他以后，他马上就完全明白了福音，他的能力比普通人更加的大。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第21节说，凡听见他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正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相信主耶稣拣选保罗并不是看中了他的圣经知识，其实在那个时代熟悉圣经的人大有人在，那些文士那些拉比个个都熟读圣经，但是正是这些人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保罗他为自己见证，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因为保罗那时候不明白不信，所以他做那些事情是出于对宗教的一种热情。当他明白了福音真理以后，他就全人心的来投入，他的悔改是立即的。他当看到自己错了以后，他毫无留恋对过去的那些成就，所以他对神有一种单纯的信靠的心，他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完全不同。而且他在接下来第14节他说，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爱心和信心，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他也自己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首先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呢他没有违背这个意向，顺服神的指导，他说是蒙了怜悯，这样一个罪魁能够成为一个使徒，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传福音，给后世我们这些人做一个榜样。像保罗这样一个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大恶人罪人的人，主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使徒。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不配的人，也都是尘土，但神他的怜悯，他不嫌弃我们，他拣选我们，不但拯救我们，也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圣功上有份，这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那要求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不管是我们在处于什么样的身份，不管我们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或者是一个神所呼召的来全世界服侍的人，都要求我们对神有一个忠心。保罗是外邦这个教会的奠基人，随着教会的发展，犹太人在教会当中比例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知道这个初代教会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圣经的作者除了路加一个外邦人也都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的宣教当中，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罗马政府，也不是外邦人，反而正是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保罗每到一处，那对他最大的敌视，对他的排挤和打压的都是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呢甚至追杀他。那保罗被这样一些被他的同族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仇恨，有的人为了杀他甚至不吃不喝。我们看到因为保罗他传讲的福音是一个因信称义，这样的福音呢把他们看为宝贵的律法否定了，他们就得了失去了价值，他们持守了几十年，有的甚至持守了一生的他们看为荣耀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了，所以他们觉得保罗所传讲的冒犯了他们。保罗说他们是为了求自己的义而废掉了神的义，所以呢他们慢慢的有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的义就离开了基督的信仰。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人表面上夸夸其谈说一些很属灵的话，实际上他们内心的深处不是在荣耀神，而是在求自己的义，在荣耀自己。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一位牧师，他是在3月22号的时候呢要举办一个这个布道会，那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宣告了这个禁足令，就是大家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不可以大型的聚会，但是呢他依然坚持要办这个布道会，而且这个布道会办成了，他在上面讲，他说除非把我关进监狱或者把我关进医院，我一定要办布道会。那他另外他说，我相信我的神比病毒更强大，他表现得非常的有自信。那结果呢不幸的是他后来就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而且呢他在4月11号的时候呢不幸去世了。他说得很对，上帝是比病毒更强大，这个句话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也都承认，但是我们怀疑他的行为是想证明上帝更强大吗？我感觉他是想证明自己比病毒更强大，那么结果证明病毒比他反而更强大。他去世以后呢另外一位牧师就说了，说他的死是荣耀神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打一个问号，真的吗？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我们违抗在上的权柄就是违抗神。政府就是神所赐下的在我们当今社会的权柄，他不但自己染病而死，而且把整个的教会放在这个病毒的危险里边。后来证实他的妻子也不幸染病了。这样的行为是能荣耀神吗？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这是试探神。他是要求自己的荣耀，他认为我比病毒更强大，我很勇敢，在这件事情上他想得到别人的称赞。也许我论断他，求神赦免，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这样做。前面经文里边，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不持守真理，就可能落入突然相信的光景。那么在今天我们面临的更多险恶的陷阱，魔鬼撒旦始终没有放松对我们信徒的诱惑和欺骗，他用各种的谎言来引诱我们离开真理，随从虚谎。高牧师两周前的讲道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郑重，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摩西在申命记30章19节里边，他呼天唤地的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那结果呢？遗憾的是，很少数人真的听进去了，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死亡。希伯来书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喜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牧师将来要在主面前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交账，我们都希望他交的时候没有忧愁，因为牧师的忧愁就意味着信徒的失败，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那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来听那些令人舒服的令人开心的道，我们的目的是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正的能够得救。到底怎样才能得救？这是一个讨论了争吵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得救了呢？我们就可以该干啥干啥？我们的良知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信主了很多年，一年一年的做基督徒，做来做去还是老样子。保罗他说，我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我是真的相信吗？我现在还在信吗？我还跟着耶稣吗？我有没有掉队？使徒行传20章26节，保罗有一段话，他说，我今日向你们保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他这个话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的，当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他已经看见将来他们当中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离开真道。那我们来向着西办已经半年时间了，我们差不多认识了教会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教会有太多热心服侍、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我们也观察到一些反差。当然，我们不要求每一个信徒都一样的追求、一样的属灵，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0节，他说，弟兄们， 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说，虽然你们在真道上很坚固，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以前实习的一个教会，在查经的时候，一个姊妹她讲，她说我其实不太在意将来有没有永生，因为太遥远了，我只是想把今生过好一点。那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来回应。我不想论断别人的信心的真实，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你能指望他用多少的心思、多少的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呢？这种对信仰轻忽的态度，我们能够持守多久？今生和永生，到底哪一个大，哪一个小？这个小学生都能算的数学题，可是偏偏有人就算不清楚。现在大行其道，就是肤浅的福音，给人虚假的安全感，让人开心高兴，这恰恰是最害人的。耶稣基督警告说，你们走遍沿海江河，勾引人入教，却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那旧约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对以色列人传虚假的信息，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没有平安。在美国19世纪有一个大觉醒运动，当时的主要的一个神学家牧师叫爱德华兹，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宗教情操》，就是解决归信真正得救的凭据的问题。他讲了11个真正的信徒的凭据，那么我这里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他列为第一个的最重要的，那就是你喜欢你喜爱与基督并父相交吗？他向我们发出了几个这样的问题。你经历过与上帝并基督相交吗？你感受到他们的同在吗？你对他们的爱能吸引你进入他们的同在中吗？你经历过甜蜜的祷告相交吗？就是快乐的与神、上帝谈话。当你得知上帝话语中的奇妙的真理的时候，你经历过一种临到你身上，使你更新，几乎无法抗拒的恩典的感受吗？倘若你经历过这些，那么你就经历了拯救的恩典的相交。对于我们大多数门徒来说，祷告比读经更困难，因为枯燥，因为没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们越不祷告就越没有感觉。我们如果想和人交往，我们都要花时间去和他联系，和他沟通。有一句话叫谈恋爱，谈恋爱，那我们谈恋爱是要花时间去谈的，去交谈，才能建立起感情。那祷告就是和神的交谈，和神建立关系。我们没有祷告生活，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不认识耶稣，越来离耶稣越远，这样恐怕耶稣也就慢慢的不认识我们了。将来我们见神面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认识你，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管新约还是旧约，警告责备的信息远远多于安慰的信息，但是我们宁愿选择自己喜欢的经文，而故意忽略不喜欢的经文，这是人的常态，或者肆意扭曲那些让他不舒服的经文。 很多的传道人，我不得不这样说，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如果不能诚诚实实的传讲福音的真理，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信徒，免得将来面对耶稣更重的审判。有人说，基督教信仰不是因信称义吗？怎么信了以后这么麻烦？又是坚持，又是要好的行为，他们好像被欺骗了一样。我想告诉这样的朋友，神的国，神的家，不缺少人来凑数。我们要明白神要的是什么。难道神要的就是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傻傻的相信吗？信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得救的途径。最终神要的是我们像他的儿子。高牧师的讲道常常让人有压力，不好意思，我也不能让人舒服，因为这是神的感动，我们都不能违背圣灵的带领。我们传讲信息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就像保罗说的，我是要讨那查验人心的，那查验人心的神的喜悦。那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那样忠心的持守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那个神所让我们得到的必能让我们得救的福音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福音，这福音必能让我们得救，只要我们真的能够愿意的来持守，愿意的来用我们的真诚，愿意我们 的全心的来摆上，来降服在基督，降服在我们福音的真道面前。主，愿意你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一切你所呼召的，你所拣选的，让我们都在你的真道里边一同的来成长进步，一同的来荣耀你。愿你得着一切的颂赞和荣耀，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